那看来呢他是很快乐的。然而尽管家世繁忙，他如果不能够读圣经，他绝不会上床，那甚至就寝或者早晨起来工作。所以这是玛丽的习惯。所以玛丽坚持信仰，热爱救主，深信世上一切享乐都好像过眼的云烟，转瞬就过去。他因此是心存善心而快乐，而我们经常的彼此劝勉，千万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我们已经是太幸福了。他临盆的日子快到，说有时他会感到害怕，我知道害怕是有一处的，所以我从来不说不要怕，我只说信靠神。我每天在祷告中都提到，我们要准备好接受神旨意的安排。在个人私下的祷告里面，我求主让他顺产平安，这个产就是一切都平安。那最近来呢，玛丽稍微听之任之少了一点的害怕。那在过去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有三四次当他正要睡着就突然起来，说他感到窒息，有的时候他轻微的作呕，不过这种现象几乎转眼就过去了，早上他又觉得好好的。那么下面我想细节的我不去说他，因为特别是很仔细的讲到那一天，那么他的妻子后来怎么难产，那么这个接生的人以为说他真的要临盆了，但是最后没有想到神不是带着一个生命，神是把他所以他最后他讲说他的孩子，最后没有想到他的坟墓是在他母亲的怀里。那么这是这一段的圣经是要安慰他的，细节我们不去说他。然后他下面说，星期一我想把玛丽葬在雅各下葬的山上，雅各就是他最小的第一个孩子，结果呢他没有成功。那么我不喜欢在城墙那里下葬，但由于教皇太拒绝所有基督徒用他们的墓地，所以下面呢他所提到的就是后来呢果然这个我们叫中印度公司呢到底是尊重他们，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决定说要有一个座坟墓是为着所有基督徒的，或者说非天主教徒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玛丽就是说他的妻子呢就葬在那个墓园，也就是后来呢我们的弟兄所埋葬的地方。那现在有一封信呢是玛丽逊被主接去以后，那么他的儿子呢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继母那么这封信里有，我想我也稍微点几点，大概就知道当时他怎么被主接去的。他说，亲爱的母亲，如果没有确实把握知道你对他信心的强大，而他这个他是神他了，而他也按着自己百姓的日子给他们力量，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写信给你的。我自己需要人的安慰，但如果我不说我们大家所深爱的那位已经平安的去了天父的家，我还能用什么来安慰你亲爱的宝贵的现在却伤心的母亲呢？他差派他所做的，一直到蒙召的那天，黑夜来临，他就安睡在主的怀里。他用永不下垂的膀臂托住他，抱住他，从痛苦、忧伤和罪恶中，他迅速而快乐地迁移到永远喜乐的国度中。那一天他领受了喜乐的冠冕，毫无疑问他心中所有的期盼全都达到了，而且远远的超出他所想象的。凭着被定死又应许的救主的帮助，他胜过了死亡和坟墓。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他感觉不到害怕，毒钩 我们所见的，只是他安然脱离暴君之手，面露微笑。所以你看，有其福必有其责，你就知道说一个敬畏主的人，他不止一个人在主面前如何。你看他给他的儿子，虽然他的儿子，不要忘记他儿子可以说是聚少离多，但是你看他的影响很清楚的。但是他作为基督徒那种特有的温柔安静之心，却在临终的时刻显露无遗。哦，一个对于我们是痛苦的时刻，不过对他来说却充满喜乐和荣耀，是大大的得胜。所以母亲，我怎么能向你详述一个对于我们这么伤痛的时刻？我亲爱的现在已经成圣的父亲，那时体力迅速衰退，他做主的工作已经竭尽全力枯干了。还在澳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有康复的希望而窃窃自喜，因为随着绿劳杯底滑，就是那个商务大臣底滑，大大的消除了他心中一个重大的疑虑焦虑。我曾盼望在远方家人的来鸿会完全的令他放下心中的大事。那好，下面我想我们这时间我们就不仔细去说他，他下面就继续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最后是怎么被主解去的。那这里面呢，我想不光是描述一件事，在描述的背后你就知道说这两代，一个父亲一个儿子，那么他们蒙了怎样的恩典。那下面呢，我想再读一点点就好了。他在星期六的傍晚，我就登船护送父亲的遗体回澳门，葬在生我之母的坟墓旁边。对于航程可能耽误两三天，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不容易的。那么我们已经做了预防的措施，我们仍然是在旅途上。那么下面等等等等，然后下面呢，他说：“哦，母亲，你若想起他这皮肉灭绝之后，他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而他会亲自看见他，不是别的人，你的心又会得到安慰了。正如个人在亚当里死了一样，必会在基督里复活过来。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肉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所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死人要复活成为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永生神的话语是不需要加添什么，只要相信就有无穷的欢乐和安慰。这不仅使我们得到坚强的指望，更安全保证了我们现在可拥有的福气。我愿意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这是最后的一句话，劝他母亲的。所以大概如果我们读这个他的书信，就是读摩利亚，包括最后当一封是他儿子写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大概他在中间学的功课是怎么样的。那最后呢，我想从来温习一下他给的一篇信息是讲的教会的。那从这里呢，就知道他到底对教会有多少的认识。那他为什么又来了中国？那么所以呢，我想就把那一段呢也念给弟兄们听。那么下面这篇信息呢，我不会全念，但是我会把几个重点呢把它念一下。就在1833年12月的时候，他在黄埔呢有机会向来自多国的分属不同宗派的这些弟兄们讲道，所以下面呢就可以说是那个讲道的记录。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几乎从他日记里面 当然已经知道他学了什么，但是最要紧的，他到底对圣经有多认识，有多明白。我觉得你只要读他这一篇的信息，你就知道说他实在是认识神话的人，并不是普普通通一般的人。所以神的确把他打发到中国来。那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认识教会的，我想这些话是很清楚的。然后这是下面他的话，他说在新约中教会一个词有两个意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意思。有的时候他表示基督的全体的门徒，或者历世历代得救者的总数，包括天上的和地上的。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见长子之会所共聚，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么又使徒行传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教会。教会另外一个意思呢，是指相信基督耶稣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单一的会众，聚集在一个地方敬拜，遵守基督所设立的礼仪，诸如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哥林多、腓立比，还有其他地方的教会。如果所指的多过一个会众，就不用单数，而是用多数，用众教会。因此在前面的讲词中，我引述圣经说，在小西亚有七个教会，那是一处幅员不甚广阔的一个地区。此外在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还有为数不少的教会，因此我们看见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可是圣经没有一处说使徒想把所有的教会放在一个威权之下，同时这七个教会尽管他们是在同一个区域，彼此很近，而且呢是属于同样一个政治实体，但是我们的救主没有明明说告诉他们要某一个教会接受另外一个教会的管辖。所以很清楚的，你看你对于圣经中到底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想他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我再多引一段就可以了。他说坎贝尔博士在他教会史的讲义里面说过，在圣经中说到教会一个词的时候，从来没有意味着某一个会众和全体信众之间还有什么中间组织。不过长久以来我们的确是说法国教会、希腊教会、英格兰教会、苏格兰教会，就好像社团一样，各自独立安整无缺。不过使徒时代却不采用这样的说法，他们不说亚洲教会、马其顿教会或者雅盖亚教会，只说神在亚洲的众教会。在马其顿的众教会、在雅盖亚的众教会，除非是指基督所有的信众，不然若有多过一个会众，就必须会用多数，会用复数。此外这不仅是圣经中作者的用法，更是最初两个世纪教会学者的共识。那么你看他引这些的话，你就知道他的立场，你就知道他不是只知道福音，他也知道说如果今天福音送到中国，那么要把什么给中国。不错，今天我们看过去的200年，不知道有多少的传教士来的中国，他们的福音是没有错的，但他不知不觉的把他们的宗派也带来了，把他们的神学思想也带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对于教会，对于中国的教会来说，是增加的呢还是减少，是加分呢还是减分。那最后我再引他最后的一段的话就够了。他说在起初的时候，指的教会在起初的时候，教会是基督徒的团体，那么从自己当中呢就推选了做工的人，那么来达到整个的目的。如果有几个主耶稣的门徒住在附近一带，他就该建立教会，就可以互相的扶持，彼此造就，并且呢传扬这个福音的真理。这就是第二世纪有一位教父叫做特土良，就是迦太基的长老，他说过，那若是有两三个人，若如果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义聚集， 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教会的见证。那尽管所以尽管